大家好，我是Will，欢迎来到 X 调查。2024年5月，一名韩国男子带着对异国风光的憧憬前往国外，准备好好享受半个月的假期。傍晚时分，他离开酒店，来到当地知名的娱乐场所，之后却再也没有回来。就在这时，国内的母亲收到一通神秘电话，这场看似平常的旅行由此逐渐走向了意料之外的深渊。故事发生在泰国，它以独特的自然景观和历史文化而闻名，其芭提雅享有东方夏威夷的美誉，拥有美丽的海滩和丰富的水上活动，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但这个海滨度假胜地背后潜藏着各种危机。2015年，一名25岁韩国男子听说泰国有高收益的兼职机会，于是放弃了原本的程序员工作，前往曼谷。结果落地后发现被另一名韩国同胞所骗，最终遭遇不测。之后在芭提雅度假村的一辆车内被发现。该案引发了韩国民众的广泛关注，也成为电影《犯罪都市4》的灵感来源。让人没想到的是，仅仅9年后，芭提雅又发生了一起性质更加恶劣的案件。2024年5月7日，这天是个星期二，这也是卢义中来到泰国的第八天。他来自韩国，这年34岁，其父亲40岁时才有了他，因此他一直备受宠爱，一家人常常外出旅行。在泰国旅行时，卢义中被这里的风土人情深深吸引，此后几乎每年都会再来度假，这次也不例外。他只身来到泰国，准备在这里玩半个月左右，好好放松一下。这天凌晨5点左右，身在韩国的卢母突然接到儿子打来的电话，他觉得有些奇怪，儿子怎么会在这个时候打来呢？他接起电话，对面传来一名陌生男子的声音：你儿子把非法物质倒入河里，造成了污染，明天上午8点前必须向他的账户里转入300万泰铢作为赔偿，否则我就会对你的儿子不利。卢木觉得儿子不会干出这种事，怀疑对方是骗子，他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卢父，两人都试着联系儿子，想确认他是否安全，但一直没有人接听。凌晨5点28分，卢母在社交平台上发了一条讯息：儿子，你去泰国了吗？明天是父母节，无论怎样，作为儿子，你也应该尽孝吧，不是吗？他的语气有些着急，希望儿子能尽快回复，但对方依旧迟迟没回答。这时，父母开始有些担心起来，立刻到警局报了案。中午12点刚过，那名陌生男子用卢义中的账号发来讯息，称父亲这么快就报警了啊，这是义中的手机，现在还觉得是在开玩笑吗？如果想要救儿子，就准备好钱打过来。威胁说明天上午10点是最后的期限。中午12点24分，对方发了一句：好好考虑一下吧，明天见，便彻底失去了联系。泰国警方很快得知了这一情况，迅速开始搜寻卢义中的踪迹。他们调查发现，8天前卢义中到达泰国，入住了曼谷市中心的一家酒店。根据酒店工作人员的说法，当天卢义中是一人入住，计划于5月13日退房。他此前曾2次入住过该酒店，每次入住时间都超过1周。在入住期间，卢义中没有任何异常表现。监控画面显示，他最后一次出现在酒店是在5天前。当天傍晚7点36分，他穿着一件白色短袖从房间出来，离开前还要求工作人员帮忙清洁房间。走出酒店后，卢义中坐上了一辆摩托车离开。警方找到了那名摩托车司机，他表示自己并不认识卢义中，是在路边随机被拦下的。当时卢义中称要去 RCA， 这是一条聚集了多家酒吧、俱乐部等娱乐场所的街道，是曼谷知名的娱乐区，是许多游客享受夜生活的热门去处。酒店距离 RCA 15分钟左右车程，一般车费为80泰铢，但卢义中给了他100泰铢，所以司机印象深刻。他告诉警方，卢义中下车后走进了当地一家知名的俱乐部，该俱乐部的监控显示，卢义中一直待到凌晨2点多才出来。走出大门时，他看起来有些喝醉了，步子不太稳，旁边的一名穿着黑色短袖的男子努力搀扶着他。大概10分钟后，一辆灰色汽车停在门口，黑衣男子搂着卢义中，两人一起坐上车离开。随后警方对这辆汽车展开追踪，他们发现车内除了卢义中和黑衣男子外，还有另外2名男子。一行人最终来到了罗姆克劳地区的一间房屋，该房屋的监控摄像头被破坏，无法得知屋内之后发生了什么，警方只能继续追踪车辆。一天后的早上，这辆灰色汽车经过拉卡邦收费站，离开曼谷向芭提雅方向驶去。此时车上只有3人，卢义中仍在车内， 奇怪的是，这天下午几人开车来到一家汽车租赁公司门前，又租下了一辆白色皮卡。到了第二天晚上十点，两名男子各自开着一辆车来到马普拉赞水库附近，在此逗留了近一个小时才离开。更加可疑的是，监控画面显示，在去水库的路上，白色皮卡的后车厢内似乎装着一个很大的黑色物体，返程路上却不见了。卢姆报案的四天后，警方最终锁定水库可能就是卢一中最后出现的地点。他们迅速展开搜查，发现水库周围并无可疑物，但地面上有着明显的重物拖拽痕迹，该痕迹一直延伸至水边。警方心里隐约有了一种不好的预感，他们找来当地的潜水员帮忙搜索。经过两个小时的努力，他们终于在距离岸边两米、水深三米的地方发现了一个容量200升的黑色大胶桶。该胶桶异常沉重，他们花了半个小时才成功将其拖到岸边。警方打开了胶桶的底部，一股强烈的味道扑面而来。胶桶里灌满了水泥，中间是一名身体蜷缩的男子，30至35岁，身高170公分，手指缺失。得知这个消息后，卢一中的姐姐立刻赶往泰国进行身份核实，后确认他正是失踪多日的卢一中。法医检验结果显示，卢一中因呼吸衰竭而亡，死亡时间超过一周，也就是说案发时间很可能就是他去俱乐部的当晚。他的身上还有多处痕迹，表明生前曾遭受束缚和殴打。至此，该案从绑架案升级为了凶杀案。警方对现场展开多轮搜查，但没有发现卢一中的衣物和个人物品，但在胶桶外壁提取到了指纹。随后他们对卢一中生前的轨迹展开多方调查。由于该案手法残忍，起初有人猜测卢一中属于某个犯罪组织，他泄露了秘密或背叛了成员才遭到报复，但卢一中的家人和好友均表示他从未参与过任何违法活动。此前绑匪所说的非法物质可能只是勒索钱财的借口。卢一中还曾与一名泰国女子交往，不过因为身处异地，见面次数不多，彼此间的联系渐渐减少，几个月前已和平分手。警方询问了这名女子，她表示卢一中这次来到泰国确实联系过她，两人也见过面，见面地点正是 RCA 的那家俱乐部。警方曾怀疑该女子雇凶杀人，因为她与卢一中之间的感情和利益纠葛都可能成为作案动机，但他有充分的不在场证明，也没有证据指向他，很快他的嫌疑被排除。而这名女子对当晚俱乐部情况的详细描述为案件侦查带来了很大的帮助。根据她的说法，当晚她和卢一中约了好几面，但因为太久没有联系，两人只是相互寒暄了一下，聊了聊近况，气氛有点尴尬。之后卢一中便打电话叫来了那名黑衣男子，看上去他似乎也是韩国人。黑衣男子对卢一中很热情，两人一直有说有笑，期间还提到了财务相关的问题。卢一中说自己购买了好几只股票，所以可以不用工作，之后会常常到泰国旅行。这名女子好心提醒卢一中不要炫耀，担心招来祸端，但对方没有听劝，还说韩国人之间不会互相伤害。之后他们几乎都用韩语交流，他很难插上话。过了一会，女子觉得有些无聊，便说要去洗手间，留下两人喝酒。等她出来时，发现两人已经走到了门口。卢一中有些头晕，似乎喝醉了。两人一起坐上了门口的一辆灰色汽车，女子以为那是计程车，也跟了上去，却被黑衣男拦了下来，还嘱咐她早点回家。她以为两人只是要换个地方玩，便没有多想。不过第二天他发去讯息后，卢一中回复的语气和平时有些不一样。巧合的是，在卢某报案当天，卢一中的银行账户分两笔共被转走370万韩元，表明财务很可能就是凶手的作案动机。汽车上的三名男子是最后见过卢一中的人，具备重大作案嫌疑。经调查，那辆灰色汽车是一辆七座车，车主是一名女性，在曼谷的一家汽车租赁公司工作，登记信息中填写的是她母亲的电话号码。担心打草惊蛇，警方打去电话，谎称这辆汽车出了事故，想要以此获得车主的电话号码。没想到车主的母亲以为是诈骗，直接挂断了电话。无奈之下，警方只好解释发生了一起案件，需要他配合调查，这才联系上了车主，并得知了租车的来龙去脉。租车者是一名年轻的韩国男子，他称自己的妻子和孩子马上要来泰国旅行，一家三口想去芭提雅玩一段时间，需要往返芭提雅与曼谷之间，所以需要租车，使用时间为4月29号至5月29号。根据规定，租车者必须提供国际驾照， 这名男子便找来一名泰国女性朋友做担保，双方最终协商好价格，男子于4月29号租用了一辆白色汽车，但一天后他称车子有问题，便换成了灰色汽车。警方从车主得知了租车男子的姓名，与此同时他们将交通上的指纹交给韩国警方进行比对，很快就掌握了三人的身份信息。他们分别是26岁的李路云、27岁的李荣镇和39岁的金亨权，三人都是韩国人。其中李荣镇是当晚出现在俱乐部的黑衣男子，金亨权是租车男子。调查显示，李路云和李荣镇都已在案发六天后离境，只有金亨权没有出境记录。国际刑警也对三人发布了红色通缉令。案发九天后，韩国警方在全罗北道逮捕了逃回国内的李路云。两天后，警方得到线报，李荣镇出现在了柬埔寨金边的一家旅馆，当地警方半夜突袭将其逮捕。面对询问，起初被捕的两人都极力否认自己与此案有关，但在大量证据面前，其中一人选择坦白，由此还原出了案发经过。三人中年龄最大的金亨权最早来到泰国，自2020年以来，他已经来泰国至少8次。近几年他一直从事电话诈骗，并不断招募同伙。曾经一名受骗男子表示，金亨权承诺每月收入可达500万韩元，结果到了泰国他才发现办公室非常简陋，甚至都没有能正常使用的电脑，每月收入也只能维持基本的生活开销。他还形容金亨权是难缠的可怕的人。案发四个月前，李荣镇成为了又一个受骗者。他在网上看到一则招聘广告，上面写着提供轻松无忧的高薪工作，他有些心动，便联系上了金亨权。他完全被对方描述的理想工作吸引，很快就来到了泰国，加入了非法活动。为了招揽更多人参与进来，李荣镇想到了自己学弟李路云，他打去电话称泰国有赚钱的门路，提议和他一起干。李路云对学长非常信任，直接飞来泰国。在李荣镇的介绍下，他又与金亨权相识，之后三人便一起行动。随着人们对电话诈骗防范意识越来越高，他们能得手的机会也越来越少，获利不及预期，于是三人合谋绑架韩国游客来勒索赎金。他们潜入社交媒体的聊天社区里，假扮分享泰国旅行信息，实则寻找合适的动手目标。金亨权还提前租好了车，方便行动和逃跑。案发三天前，卢义中落地泰国，他计划去 RCA 的俱乐部。由于这次旅行只有自己一个人，他打算在聊天社区里寻找同伴搭伙，既能结识新朋友，又能一起分摊桌位费。在之前的旅行中，他也有过这样的做法。看到卢义中在聊天社区的讯息后，李荣镇立刻主动私信询问情况，得知对方单独旅行时，他觉得机会来了，当晚就约卢义中出来一起喝酒。两人交谈甚欢，他们都非常喜欢泰国的美景，这让卢义中打消了顾虑。也正是在交谈中，李荣镇得知他非常有钱，决定将他作为目标。两人分开前还约定5月2号在俱乐部再次见面。原本卢义中在5月2号还约了另一名熟人见面，他们同样是通过网络认识的，但当天凌晨对方发来讯息称自己身体状况不太好，打算取消见面，对此表示歉意。之后两人还通了电话，在电话中卢义中提起自己认识了一位新朋友，也是韩国人，他在泰国当导游，可以带着自己游玩，听起来他对那名新朋友赞誉有加。然而就在卢义中幻想着能和李荣镇一起去俱乐部狂欢，一起去游览各地风光时，殊不知李荣镇正在与他的同伙筹备作案。李荣镇先在罗姆克劳地区租下了一间房屋，租期三天，准备到时候将卢义中带到这里来。他还破坏了房间内的监控摄像头，避免被拍到。到了二号这天晚上8点多，李荣镇和卢义中在俱乐部见面了，还碰到了卢义中的前女友。他趁两人都不注意时，在酒里做了手脚，但卢义中没有昏迷过去，只是有些迷糊。几个小时后，时间来到三号凌晨，李荣镇拍了一张俱乐部酒杯的照片，发到三人群聊中，说这药没有起作用。凌晨2点左右，趁着卢义中的前女友去洗手间，李荣镇搀扶着卢义中离开俱乐部，并发讯息告诉同伙前来接应。就这样，两人坐车离开，一行四人径直驶向了租好的房屋。但谁也没想到，途中卢义中突然清醒了过来，他发现自己正坐在车里，前面还有两个陌生男子，不知道要开去哪里，便说自己要下车。坐在旁边的李荣镇极力想制止住他，两人僵持不下。此时坐在副驾驶的李路云也转身过来，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工具，准备束缚住卢义中。卢义中身材壮硕，力气很大，一直在挣扎。见此情况，驾驶位的金亨权停下车来，走到后排座位，三人合力制服住了他。原本从俱乐部开到租好的房屋只需要半个小时左右，他们因此在路上花费了1个小时才到达。 回到房屋后，几人以武力威胁卢义忠，要求他说出手机密码和银行账户密码，最终导致他不幸离世。期间，卢义忠看着李荣正一直重复着为什么要这样对我，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也不敢相信这个在旅行途中遇到的知心好友会对自己做出这种事。事情演变已经超出了想象，但金亨权明白开弓没有回头箭，不得不进行后续处理。他先回到自己的公寓收拾行李，再返回房屋与同伙一起商量行动计划。李荣正提议在去巴提亚的路上将卢义忠的遗体处理掉。此时年龄最小的李露营突然心里崩溃，他原本只想索要钱财，没想到会发展到这个地步。他对着其余两人大喊道，我要回韩国，我再也受不了了。之后他将一袋东西和鞋子交给两人，回到了自己的公寓，没有再参与后续计划。而李荣正和金亨权则马不停蹄地行动起来，开始筹划下一步的善后工作。李荣正先查看了巴提亚的地图，在网上预订了一栋房作为藏匿和处理地点。在做好准备后，两人没有多做停留，直接连夜开车驶向巴提亚的房屋。这是一栋单层独立住宅，外表看起来非常新，隔壁的房屋正在翻修，地上摆放着木板、水泥等建筑材料，之后那个填充水泥可能就是从这里偷走的。案发后，隔壁的一名工人透露，这栋房子的主人已经出国两个月了，才打算出租。他听说一名韩国男子花10,000泰铢租了一周时间，但一直没有见过对方，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现在想想都有些后怕。事实上，金亨权和李荣正在这栋房子里停留的时间并不多。到达1.5个小时后，金亨权便开车去了一家商店，他操着一口流利的泰语询问店主是否有水桶售卖。由于当地有时会出现供水不畅的情况，一些游客会自行购买水桶来储存自来水，所以店主并没有起疑，但该店没有水桶，店主让他去别的商店看看。接着金亨权没有去商店，而是将灰色汽车停在一家便利店前，然后步行至一家汽车租赁公司。他以3,000泰铢的价格租下了一辆白色皮卡，租期为5月3号和4号两天，随后开着皮卡返回了房屋。吃过午饭后，金亨权和李荣正一起开车来到一家杂货店门口。李荣正先下车走进店里，挑选了一个216升的黑色大胶桶和两根绳子，金亨权则挑选了一把剪刀。两人购买时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慌张，神情镇定自若。付款时，金亨权还自然地向店主问路。他们把买的东西放进白色皮卡的后车厢里，用防水布盖住。李荣正去便利店取回了那辆灰色汽车，随后两人一起返回。至此，两人买完作案工具，做好了一切准备。到了第二天，他们故技重施，破坏了房子里的所有监控摄像头。两人分别开着两辆车，在巴提亚附近转悠了5个小时，寻找合适的处理地点，最终锁定了水库。到了晚上，他们将大胶桶沉入水库里，其余物品遗弃在水库 1.5 公里外的一块空地上。金亨权还把该位置的地图发给了前妻。做完这一切后，两人迅速逃离了巴提亚。在离开房子时，他们还特意开灯，营造出屋内仍有人的假象。金亨权如约将白色皮卡还给了租赁公司，工作人员检查时发现车子后面沾着一块水泥，还觉得有些奇怪，不过这并不影响车子的正常使用，于是没有向金亨权询问情况或索要赔偿。案发4天后，两人从卢义忠的手机上转走了370万韩元，但他们认为得到的钱不如预想的那么多，便又打电话给卢母勒索更多钱财。在卢母报警后，几人各自分头逃窜。弄清楚这一切后，根据嫌疑人的供述，警方找到了他们丢弃的作案工具。一名犯罪心理测写师指出，三人的犯罪行为似乎是对电影的模仿，他们将新世界和犯罪都市2的情节结合起来，但模仿得很拙劣。他们用自己的真名租车，行踪也都是暴露在监控中，真是业余中的业余。案发1个多月后，李露云因涉嫌抢劫杀人罪等罪名被起诉，该案在昌原地方法院开庭审理。案发4个月后，金亨权在越南被捕。由于他多次到过泰国，对周边情况比较了解，案发后他通过非法途径在越南等国四处流窜，各国警方合作对他展开秘密监视，才将其成功逮捕。之后李荣正和金亨权都被引渡回韩国，三人作为同案犯一同审理。检方列举了大量证据，求刑李荣正和金亨权死刑，李露云无期徒刑的诉求。法庭上，三人均只承认部分罪行，相互指责对方才是主犯。李露云称自己不认识卢义忠，是受学长李荣正诱骗才误入歧途。他承认在车上参与制服卢义忠，但那是防止自己受到伤害。来到曼谷租好房屋后，他独自一人待在2楼。 听到楼下动静后还曾试图阻止其余两人施暴，并对卢义忠进行了紧急救助，他也没有参与后续的巴提亚行动。李荣正则辩称自己只想索要赎金，没有直接参与暴力行为，案发时他睡着了，醒来后才发现卢义忠已经去世。金亨权承认自己策划了绑架，但指出李荣正担心卢义忠的指甲里留有皮肤组织，才提议进行后续处理，实际的操作由李荣正单独完成，他只是起辅助作用。卢义忠的家人到庭旁听，对三人的推辞感到非常愤怒。其姐姐表示，案发时三人就在现场，如果没有彼此的默许，怎么会亲眼目睹一个陌生人遭遇这一切呢？如今他们却一直在否认指控，试图逃避刑罚。案发八个月后，该案进行了宣判。法官指出，三人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在法庭上互相推卸责任，没有真诚悔意。尤其是李荣正，他有四次前科记录，对生命极不尊重，再犯可能性较高。值得一提的是，李荣正的精神病状态人格测试结果为27分，与连环杀手江浩顺分数相同。最终法院裁定三人抢劫杀人罪等罪名成立，判处李荣正无期徒刑，金亨权30年有期徒刑，李陆云20年有期徒刑，三人均需佩戴10年电子脚镣。卢义忠的家人都表示难以接受这样的判决结果。姐姐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即便是无期徒刑这样的刑罚，服刑一段时间后也能获得假释，可能刑期都没有执行完就获释了，但我的弟弟现在再也回不来了。几天后，检方以量刑不当为由提出上诉，之后进行了一系列司法程序，釜山高等法院维持了原判。案发一年半后，金亨权的前妻被指控帮助其逃脱，光州地方法院判处他1年有期徒刑，缓期2年执行。当初在接到威胁电话时，卢义忠的父母都还以为儿子还活着，彼时卢父已经身患癌症，正在接受治疗，没想到几天后就收到了儿子的噩耗，卢父备受打击，悲痛不已，几乎停止进食和饮水，半年后也离世了。卢母也因为家庭接二连三的变故变得神志不清，姐姐则患上了 PTSD， 卢家一家人的命运因这起案件被彻底改变。案发后，韩国媒体按照相关规定，在报道时以字母或姓氏代替三人的真实姓名，对他们的面部进行了处理。卢义忠的姐姐认为公众应该知道凶手是谁，强烈要求公开他们的身份，并呼吁修改相关法律。目前三名被告又向韩国大法院提出上告，正在等待最终判决。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案件可能仍会维持原判，法律判决也许即将尘埃落定，但对受害者家属来说，对亲人的思念与和解才刚刚开始。